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要来听《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最后的精彩结局咯。最后阿里巴巴能逃过强盗们的魔掌吗？强盗们的下场又会是如何呢？来听今天的故事。一千零一夜，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第二集。卡西姆很着急，但是怎么都想不起来石头门关上的密语是什么。
大麦开门，玉米开门。哎呦，糟糕，都没用啊，到底是什么啊？
面对堆满了山洞的金银财宝，卡西姆却只能着急的团团转，因为石头门没有关上，要是强盗回来发现，他就完蛋了。果然，离山洞不远的地方，这时候传来了马蹄声，强盗们真的回来了。强盗们到达山洞前，就看到了洞口有十几头的驴子，还有敞开的石头门。他们全部冲了进去，看到了卡西姆，认定他就是上一次他们发现想要偷走宝藏的人。卡西姆还没说话，强盗就将他杀了。强盗首领说，
看来已经有人知道这个山洞的秘密了，把这个人的尸体挂在山洞里，好用来警告那些想闯进来偷宝藏的人。
隔天，卡西姆的妻子着急地跑来找阿里巴巴，告诉他卡西姆一直没有回家。阿里巴巴骑着驴子又来到了山洞前，他对着山洞喊出密语：
芝麻开门。
石头门打开之后，阿里巴巴一走进洞里，就看到哥哥的尸体挂在那里。他难过的放声大哭：
哥哥，哥哥，啊，哥哥。
之后他把哥哥的遗体取下来装进布袋，然后又装了两大袋的黄金，匆忙的离开了。阿里巴巴回到哥哥家，帮助卡西姆的妻子办好了丧事，还决定担负起照顾哥哥的妻子和孩子的责任。不过阿里巴巴并没有觊觎哥哥的产业，他将哥哥的店铺交给侄子来继承。卡西姆遭遇横祸被杀的消息也在街坊邻居被传开了，不过大家只知道卡西姆是因为贪财而送命，没有人知道关于石头门的秘密。当那群强盗再次回到山洞的时候，发现尸体不见，而且少了许多金币。强盗首领愤怒地大喊：
可恶啊，到底是谁啊，竟然这么大胆。我们一定要找出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再这样下去啊，迟早会被他搬个精光啊。
于是首领派了非常聪明机灵的强盗进城里去打听，果然听到了卡西姆贪财遇害的消息，还打听出来是他的弟弟阿里巴巴把遗体运回来的。于是为了不打草惊蛇，这个强盗先偷偷地用白色粉笔在阿里巴巴家的大门画了一个圈圈做记号。办完了这件事，他赶回山里禀告首领，他们要趁着半夜的时候再来动手。只是强盗们并不知道，刚刚这一切的行动已经被阿里巴巴家里的女仆马吉娜给看到了。当时马吉娜看到强盗在做记号的时候，心里就在想：
这个人目露凶光，鬼鬼祟祟的，他一定是要做什么伤害主人的事。我得想个办法。
于是马吉娜也拿了白色粉笔，把附近几条街的大门都画上了圈圈记号。 所以在那一个晚上，强盗们溜进城里，却发现好多大门都有一样的记号，而且夜色黑暗，原本的强盗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家才是阿里巴巴的大门。他们生气又懊恼，只好无功而返。接着首领又派了另一个强盗进城，这个强盗也是打听出来阿里巴巴家的位置，这一次用红色粉笔在柱子上画了叉叉，但这一次同样的被聪明的女仆玛吉娜发现，玛吉娜也用红色粉笔把附近几条街的柱子全画上了叉叉的记号。结果当天晚上，强盗们进到城里还是找不到。回到山上，强盗首领气得大骂，
把这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笨蛋给我拖出去砍了。气死我了，真的是气死我了，你们啊，一个比一个没用，看来得要我亲自出马了。
于是强盗首领自己进城打听到阿里巴巴的住处，他汲取了之前的教训，不再用记号的方式，而是仔细观察好一会儿阿里巴巴家的大门、附近的建筑、庭院所有的特征，详细记录以后才离开。回到山里，首领告诉大家他的计划，
你们听好了，去找40个可以装下人的大瓮，其中3个装满油，剩下的37个你们都给我躲进去。
强盗们依照命令行事，40个大瓮分别让20头驴子驮着，强盗首领扮成卖油的商人，领着队伍往城里出发。他还对强盗们吩咐说，
你们都给我老实待在瓮里，不准出声，听到没有？没有听到我命令，绝对不能出来。
这支不怀好意的卖油队伍终于来到阿里巴巴家门口，扮成卖油商人的强盗首领去敲门，开门的刚好是阿里巴巴。
你好，我是卡西姆的朋友，你就是他的弟弟阿里巴巴吗？我是个卖油的商人，每年我每次路过这里，你哥哥都会跟我买油，还亲切地招待我呢。听说你的哥哥遭遇不幸，我也很难过。不知道这次是不是可以叨扰你，让我在你府上借住一晚呢？
啊，是我哥哥的朋友吗？那当然要换我来招待您啊，您就放心的在我家住一晚吧。
于是阿里巴巴帮忙把驴背上的大瓮卸下，放在庭院里。而那个晚上，阿里巴巴招待他吃了大餐，还在油灯下聊得很尽兴。女仆玛吉娜发现油灯的油就快没了，大厅里的油壶也快空了，她想
借住我们家一晚，跟他借点油来点灯应该不过分吧。
于是玛吉娜就近来到庭院想要取油，但当她走进油瓮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细微的说话声音。
哎呦，怎么办呢？到底要等多久啊？
是啊，
少出去啊。
玛吉娜吓了一跳，但马上镇定下来，她想，
哦，看来又是那一群要找主人麻烦的强盗吧，那个卖油的商人肯定是假扮的。好，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玛吉娜不动声色走出庭院，到了仓库，拿了一缸满满的油，再进到厨房，把油倒进锅子里烧得沸腾，接着把烧滚的油倒进油缸里，用推车推到庭院。接着他拿起瓢子，迅速地往每个油瓮里倒一瓢热油，油瓮里的强盗们就一个个被烫死了。
怎么会这样？烫死了！
接下来就要解决那个强盗头子。
玛吉娜回到厨房，拿了一把锋利的切肉刀，又回到院子里静静地躲着。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了，阿里巴巴已经入睡，扮成卖油商人的强盗头子觉得可以采取行动了，于是一个人偷偷跑到院子里。
绿豆出来了，出来，绿豆。难道我是说红豆吗？红豆出来，红豆，红豆。
强盗首领蹑手蹑脚地靠近油瓮看一看。这时候潜伏在一旁的马吉娜突然窜了出来，一刀就结束了强盗首领的性命。隔天，阿里巴巴知道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非常感激地对马吉娜说：
多亏有你救了我们一家的性命啊。
据说阿里巴巴将山洞秘密、石头门的密语都传给了后代，所以阿里巴巴的家族一直都很富裕。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说完了，你喜欢吗？善良的阿里巴巴，他不计较别人的恶，还怀着感恩之心，所以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哦。明天再继续来听《一千零一夜》其他的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